今天我继续教导神真正的本性，告诉你这系列大有能力，它是根基，每个人都需要明白。可惜的是，人们曲解了神。撒旦撒了谎，让人对神产生了错误印象。在人们签订的合约中，甚至会看到除因神的因素外，其他均受保障。他们把龙卷风、飓风等都归咎于神，但神的话没这样教导。若你认为是神让孩子有先天缺陷，是神让人得癌症，要毁灭他们，这会扭曲你对神的认识，并阻碍你与他的关系。许多人曲解了神。遗憾的是，许多宗教化的基督信仰也在曲解神。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之一是不明白神为何颁布旧约律法。如今很多教会把神描述成愤怒的神，因此他大发怒气惩罚人，他在发泄，向人倾泻愤怒。之后耶稣来了，付上了赎价，但神仍然很生气，就好像耶稣一直在天上安抚神。要不是耶稣，神早就用洪水灭尽了人类。根本不是这样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四章十六节说，神就是爱，不止耶稣是爱，耶稣是神爱的彰显。父神本身就爱世人，我已讲过，在神颁布律法并倾泻愤怒之前，他等了两千年，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并不想发怒，不想惩罚人。颁布律法之前，他以怜悯待人。我知道很多人不明白这些，我来总结一下。要是展开所有细节，讲解每个相关资料，那样当然很好，若想深入了解，可以获取我的资料。但讲得太细，人们会迷糊，无法看见我要呈现的宏观图景，即最初的两千年，神并没将人的过犯归给他们。这一点，上周我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中讲过。颁布律法之前，神没将人的过犯归给他们。举例说明，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撒拉和亚伯拉罕的父亲相同，但母亲不同。所以撒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根据利未记十八章九节，颁布律法后，你知道吗？这在神眼中是可憎的。若娶了近亲，比如同父异母的姐妹，就要被处死。假如亚伯拉罕活在律法之下，就会被处死。不只是亚伯拉罕，还有雅各，他娶了拉结和利亚，而他们是姐妹。利未记第十八章说，你妻还在的时候，不可另娶她的姐妹。换句话说，两个姐妹都还活着，雅各却娶他们为妻，这是可憎的。如果雅各活在旧约律法之下，也会被处死。而在旧约中，唯一被神称为朋友的人就是亚伯拉罕。对神而言，他在性方面是可憎的，但神没将这罪归到他身上，反而怜悯他，甚至称他为朋友。亚伯拉罕还成了信心之父，犹太人之父。我知道这些话会令人惊讶不已，人们会说，你是说神不介意吗？不，神并不认可。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他们拿住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他们这样做以为抓住了耶稣的把柄。耶稣一直在传讲怜悯，没有传讲旧约律法中的刑罚和愤怒。他们把正在行淫的妇人带来，我的理解是，假如他是在行淫时被抓，必然有个男人一同参与，但他们没把男人带来，与他发生关系的男人。 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法利赛人，而他经常来往的对象之一就是这妇人。他们是伪君子，肯定会做出这种事，但不管什么原因，我相信比起带犯奸淫的男人，带一位妇人更容易让人同情。于是他们把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带来，对耶稣说：“你怎么说？照律法吩咐要用石头打死他。”而耶稣根本不予理会，只弯着腰在地上写字。圣经没说他写了什么，对此我有一些观点，也听过别人的不同观点，但圣经没说他到底写了什么。耶稣只是无视他们，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。最后耶稣直起腰来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随后便继续弯腰在地上写字，于是他们良心自责。我不知道耶稣到底写了什么，主并没有这么说，有可能耶稣写下了一些名字，都是他们常去找的妓女，或写下了这些人犯过的罪，也有可能是其他的。总之，约翰福音第八章说，他们良心自责，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最后所有人都出去了。耶稣看着妇人说：“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他称耶稣为主，这很重要。他认识到耶稣救了他的命，无论耶稣说什么，他都愿意顺服跟随。于是耶稣对着妇人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根据利未记第十八章，因着妇人的罪，他本该被石头打死，这是罪，本该被处死。若你拒不执行，那你就会被石头打死。因此法利赛人才以为抓住了耶稣的把柄，假如他照旧约的律法定着妇人的罪，用石头打死他，那么耶稣所有的追随者都会离开他。原因在于众人被吸引是因耶稣传讲怜悯和恩典，他不像法利赛人讲审判讲惩罚，众人会说耶稣只是嘴上讲讲却没活出来。相反，若耶稣不定罪放他走，法利赛人就有权柄用石头打死他。他们以为要是耶稣坚持怜悯与恩典的教导，就能置他于死地，要是他照律法的要求用石头打死这妇人，那百姓就会离弃他。他们觉得这下耶稣肯定左右为难。然而神的智慧远高过人的智慧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。耶稣并没有纵容这妇人的行为，他称之为罪，他说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这是犯罪，犯罪不对。他并没说继续活在性犯罪中也无妨。瞧，有些人会借着恩典歪曲神。马路两边都有沟，宗教歪曲神是借着强调神的愤怒和审判，以恐惧把人逼到神面前。而还有些人看见了神的恩典，就走到另一极端，只谈神的爱和怜悯。他们说犯奸淫没问题，同性恋没问题，撒谎偷窃也没问题，罪无关紧要，你想怎么活都可以。这也不对。再说一遍，马路两边都有沟，想抵达目的地就必须走在路中间，无论掉进哪条沟里都会翻车，无法到达终点。的确，有些人只顾用定罪鞭打人，但也有些人滥用神的恩典，说你怎样生活都没关系。耶稣对这妇人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他称那是罪，并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。因此恩典并不是忽视罪，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做，什么都对。不，旧约所揭示的诫命依然存在，神憎恶罪，无论是性方面还是其他类型的罪，诫命没有错，旧约律法的诫命并没有错，只是颁布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你得自由，颁布律法是因为在亚当夏娃堕落后的2000年里，神没立刻惩罚罪， 人们以为神没惩罚罪，是认可罪，不在乎罪，因此人们彻底放纵，让罪猖獗横行，人们开始娶好几个妻子，陷入各种淫乱之中，开始撒谎偷窃，他们互相比较，用自己衡量自己。经上说这样做是不通达的，所以神必须让他们知道，看，即使我没惩罚这些罪，我上周讲过，罪的影响有纵向也有横向。罪的纵向影响是神的愤怒，尽管神因着怜悯没对罪发怒，而是用他的恩慈吸引人归向自己。罗马书2:4说，神的恩慈是领人悔改，但人误解了他的怜悯和恩典，以为神认可罪，罪就不断增多。尽管这种纵向影响，即神的愤怒没有落在罪上，可横向影响仍然存在，撒旦会借罪趁虚而入。因此，罪不仅是犯罪得罪神，也会让撒旦在你生命中长驱直入。罗马书6:16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当你顺从罪，就把自己完全交给撒旦，就像打开门邀请他进来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0:10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。彼得前书5:8也说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撒旦不是来祝福你的，他是来毁灭你生命的。你犯了罪，即使神没有将愤怒倾泻在你身上，即纵向的影响，但横向影响仍然存在。撒旦会利用罪，尽管现在因耶稣的作为，我们的罪已得赦免，但罪仍然致命。如果你活在罪中，就该停止。耶稣对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仍然是罪，耶稣叫他不要再犯罪。耶稣并没有执行神的愤怒，而是带来了神的怜悯。有很多人不明白神为何颁布旧约律法，他们以为是因为神很生气，想惩罚人。他们仍以这种方式解读神，如果真是那样，神为何不在伊甸园时就把律法给亚当夏娃呢？为什么要等2000年？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自己有多不敬虔，不想让我们看到自己有多罪恶，他想用自己的爱吸引我们，但人根本不明白罪有多致命。他们看到该隐虽然杀了亚伯，却安然无恙，神没有击杀他，反而在他额头上做了记号，因为该隐害怕每当有人听到他杀了兄弟亚伯，就会对他下手，神便在他额头上留下记号，并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。后来在创世纪4章，该隐的后代孙拉麦出现了，在他杀人后，他特别引用了该隐的事，并说若杀该隐遭报7倍，杀拉麦必遭报77倍。你看，神并没有这么说，纯属拉麦的揣测，他觉得自己杀人比该隐更有理，便开始拿自己与别人比较，心想该隐能逃脱惩罚，我也能。人们开始渐渐遗忘了罪有多致命，他们就这样活在罪中。倘若神不采取措施加以阻止，并限制罪在地上肆意横行，罪早晚会玷污全人类，那就没有童女能让耶稣降生于世了。神颁布律法是为了制止罪，律法没完全制止罪，但限制了罪。正如诗篇36:1所说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 敬畏神会使人远离恶事。箴言十六章六节说，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敬畏耶和华就能使人远离恶事，但唯有怜悯诚实才能洁净人心。律法不能使你得自由，颁布律法不是为了让你得自由，而是为了除去你的盲目，让你明白，哦，这才是神的要求。当今社会竟然宣称同性恋没问题，他们举办同性恋骄傲日、同性恋日、同性恋周的游行活动，还说这些都没问题。但神怎么说的呢？你是说神不同意当今种种社会现象吗？律法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让人的良心回归正道，使你明白何为对错。律法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定罪你。这样一来，当你触犯律法，就会说，神啊，我有罪。不再以为神会因你是个好人就接受你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律法的目的是要显明你的罪，让罪活过来玷污你，使你不再试图自救，而是投靠神的怜悯，凭恩典和信心求神赦免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以上这段算是总结了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其中提到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里，但如今既来到基督里，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。罗马书第七章说，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就脱离了律法。还有很多其他经文。诚然，是神颁布了律法，律法显明了神公义的标准，表明了他对罪的憎恶，也规定我们若违反律法，将会受到严苛的刑罚。这些都是事实，但有人错误地认为，神这样做是出于愤怒和憎恨我们，只想发泄愤怒。不，神这样做是要让我们闭口，不再自以为意，不再以为怎样生活都没关系，好让我们来到他面前寻求赦免。这些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而昨天节目中我讲到希伯来书，原本打算今天再讲一遍，虽然我跑到其他话题上了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理。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，也就是写给犹太人的，他们深受旧约律法影响，并以为神严厉且愤怒，要审判世人。希伯来书要改变这种观念，让我们明白，如今耶稣比旧约律法更能准确代表神。希伯来书第五章说，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还不成熟，理解不了。我告诉你，活在旧约律法下的人，他们的眼目被蒙蔽，不明白神的真理，没时间一一回顾。但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所说的，经文通过比较进行了说明。摩西从神面前下来时，他的脸在发光，反射着神的荣光。百姓惧怕这光，他必须用帕子蒙脸，因他的脸发光，人们无法与他交谈。经文还说，我们处在现今盟约之下，若还有宗教人士不明白旧约律法的真正目的，不明白我们正身处新约，他们就像摩西一样，还在透过帕子观看，他们看不见神的荣光。但经文说，如今帕子已经除去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入神的同在。之后希伯来书第九到十章，作者进一步阐述到，现在我们与神建立关系，不同于以往的方式，使我们与神隔绝的幔子已列为两半。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，而在旧约则不行。作者还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表明，以往祭司的职分取决于是否身为立位人， 祭司必须出自利未支派，更具体而言，要成为祭司还必须出自亚伦家族。但希伯来书第七章强调，耶稣并不出于利未支派，他出自犹大支派，因此根据有关利未支派的规定，他没有资格担任祭司。而希伯来书第三章及其他经文都说耶稣是我们的使者和大祭司。如果祭司职分的要求已经改变，那意味着律法也改变了，律法已经终结了，神已开辟了新道路，让我们来与主建立关系。